位听友好，位于巴黎蒙索公园旁边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是流亡法国的意大利商人、共和党人亨利·塞努奇创建的，拥有重要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藏品来自中国，也有日本、越南或韩国的，是这位实业家在旅行中大量购买的，或是他将博物馆和藏品移赠给巴黎市政府之后，由巴黎市财政拨款购买的。在近期充实收藏的作品中，有众多20世纪和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机会离开收藏保护区，出现在常设展览中，但博物馆今年的季节展《动态中的水墨》的举办，让这些藏品在这个耐人寻味的标题下展开了中国20世纪绘画史的画卷。从清朝结束到抗战，从1949年建国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而对于画家来说则是一个机遇。当他们有机会走出国门时，首先前往的是日本，然后是去欧洲和美国，让他们能面对自己长久以来用水墨进行创作的艺术，在其他地方观察他的技法和笔触。由大约30位艺术家，其中7位仍然在世，创作的70件绢本或纸本水墨作品在博物馆的5个展厅里展出，柔和的光线保护着这些脆弱的作品不至于失真。几位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视频伴随着整个展览，展示了他们的艺术笔法。其中一个平放在地板上的屏幕，邀请观众的目光观察张大千的作画过程，镜头仿佛贴在他肩膀后面，他跪在地上，沾满墨汁的画笔在他的手中随心所欲地在纸上起舞。展览从1912年民国的到来开始，清朝的结束伴随着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复兴，特点是古代青铜器或石碑上的古文字。康有为的纸本水墨《乔夫人的回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的表意文字粗糙的令人吃惊。日本之行是中国年轻艺术家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那里他们在法国老师授课的艺术学校里学习西方绘画的技巧，并将色彩引入他们的调色板。同时，紫禁城的前皇家艺术收藏品也向公众开放，艺术家们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分，其中以自然和动物为主题。于飞岸的纸本作品《牡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工笔牡丹是以粉色和紫色设色为主，花茎和花叶则是水墨，配有书法题诗。1937年日军侵华，迫使中国新创建的艺术学校西迁，在那里艺术家们找到了新的灵感，庞勋钦结合水墨和色彩创作了一系列苗族男女画像。20世纪40年代，敦煌佛教石窟中色彩丰富的壁画重现人前，引发了一些艺术家的迷恋，如张大千从敦煌归来就创作了番女图，身穿红色藏袍的藏族女性手中牵着黑色的藏獒。而那些去欧洲学习的人，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批前往巴黎的中国学子，发现了在中国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艺术载体裸体。潘玉良在他的纸本彩墨作品《披红旗袍坐着的女人》中优雅地展现了女性人体。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画家们被要求为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做出贡献，在严格控制下进行创作，为党争光。被视为过时的黑暗时代象征的水墨画不得不让位于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题材的油画。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艺术家离开故土，与欧洲和美国出现的文化浪潮一较长短。在画布和宣纸上，赵无极用水墨或油画创造了抽象作品。此外，在台湾也成立了前卫艺术团体，画家的作品综合了西方风格和中国传统。丁雄泉用水墨和水粉创作的作品《美人》，将法国画家马提斯和美国画家波洛克的影响交织在了这幅作品中。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中国国门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开放，使得8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艺术影响更加广泛。书法重新出现在改变了古典文化规则的作品中，但并没有与之决裂。吴冠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趋势，不要剪断风筝的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